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4月1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将视察巡弋在南中国海的美国航空母舰；卡特取消访问中国，中国官媒开骂；美国国务院最新的人权报告指出，恐怖专制威胁人权；中国维权律师蒲志强被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表示，他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处的瘫痪状态感到忧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今天首先我们就来关注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将视察部署在南中国海的约翰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以强调美国致力于维护该地区的安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导致中国与几个邻国关系紧张。在星期五举行的美国菲律宾联合军事演习结束仪式上，卡特宣布了这个决定。卡特说，南中国海地区的安全就如同氧气，在氧气充足的时候，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旦氧气不足，人们就知道它的重要性无与伦比。卡特部长说，美菲联合军演对于维护该地区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国将增加在该水域的军事存在。卡特说，美国和菲律宾今年3月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航。五角大楼官员说，第二次联合巡航将在4月初结束。中国星期五提出了抗议，北京表示，美国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采取偏向中国对手的立场。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提出主权声索，并且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填海造岛以及巡航行动。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4月13号抵达菲律宾访问，这次的亚洲之行他取消了原定对中国的访问，只去印度和菲律宾，让中国如鲠在喉。中国官媒说卡特爱来不来。中国还表示，在官媒上说，南中国海的问题上，中国是不会看美国的脸色的。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卡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星期三抵达菲律宾。本周美国和菲律宾还举行联合军演，高调展现两国间的密切军事合作。卡特计划观看一次远程导弹系统发射，必要时这种导弹系统可以覆盖菲律宾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领土。不过美国没有证实是否会在菲律宾部署这种导弹。另外，根据一项新协议，菲律宾将允许美国在5个菲律宾军事基地上修建设施，让美国在菲律宾各地部署部队、飞机和舰艇，数量超过以往几十年。在抵达菲律宾之前，卡特在4月10号开始对印度进行了3天访问，这是他不到一年来第二次访问印度。他还特地选择印度国防部长巴里卡的家乡果阿作为第一站，以突出美国对印度的重视。美国军方明确表示，希望和印度加强合作，尤其是在抗衡中国方面。中国对卡特取消访华的计划深为不满。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说，中美发展两军关系不是谁求谁，尤其不是解放军求着美军的事情。观察人士指出，卡特取消访华计划是对中国在南中国海非法行动的抗议。国际评估和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理查德·费舍尔说
This was very clearly a political cancel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这非常明显是政治决策。美国长久以来第一次取消和中国的定期会谈，实在是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不仅让美国，而且让很多亚洲国家都无法接受。
菲律宾是二战以来美国在亚洲最长久的盟友之一。1991年，菲律宾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政府因此关闭了美军基地。环球时报指责说， 美国来南中国海不是为了保护菲律宾等国的权益，南海的领土纠纷完全成了美介入这一地区的战略借口，缺少正当性和正义性。可是费舍尔指出，正是由于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行动，菲律宾迫切需要美国的支援，两国的军事关系才迅速回暖。卡特上个星期说，美国将向菲律宾提供4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改善菲律宾的巡逻舰艇，并使用无人驾驶监视飞艇监视菲律宾控制的南中国海岛屿。菲律宾目前用来保卫其宣称主权的南中国海领土的只有两艘将近50年船龄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快艇和两架战斗机，而这两艘快艇时常抛锚。中国可以无所顾忌地在南中国海修建岛屿并驱逐菲律宾渔民。专家指出，美国在菲律宾增加军力将会改变南中国海的力量平衡。费舍尔说，
美国和菲律宾早就应该加强军事合作，抵制中国在南太平洋攻击其他国家岛屿，并对这个地区实行军事控制。
不过，《环球时报》评论强硬地指出，南中国海是美中战略角逐的示范区，美方施加再大的压力，中方都没有后退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虽然印度对中国海军近年来在印度洋上的日益活跃感到不安，可是新德里历来谨慎小心，不和任何国家走得太近。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说，美国希望把每年和印度的联合海军演习扩大成跨太平洋联合巡逻，不过印度表示没有这个计划。费舍尔说，印度之所以小心翼翼，并不是看不到威胁，事实上印度非常担心中国，非常担心中国大力支持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项目，可是印度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冷战局势，因此不要把印度反应缓慢看作是不情愿和美国合作。印度是世界上国防预算最大的国家之一，可是在军力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此前有中国媒体报道说，菲律宾准备重启南中国海的中叶岛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中叶岛也就是菲律宾所称的帕加萨岛，对此呢，美国国务院表示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多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不希望看到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上出现建设活动。托纳说，我不会去评价菲律宾的行为，我只能说美方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们不想看到在争议岛屿上进行建设活动，我们不想看到对前哨的任何军事化，我们希望看到紧张局势的缓和以及各方停止挑衅行为。托纳表示还不了解菲律宾对这一岛屿的具体计划，不过他说他不是在点名谴责菲律宾。中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菲律宾今日派遣数架运输机向中叶岛运送了大量物资，准备重启该岛屿机场的升级改造工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说，菲律宾的行动是对中国领土的非法侵占。中叶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第三大岛，中国声称对其拥有主权，但菲律宾上世纪70年代以来实际控制该岛，派遣过驻军并修建飞机跑道，岛上有数百名居民，台湾和越南也宣称拥有该岛的主权。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二批评中国单方面宣称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克里说，中国似乎心意已决，要单方面坚持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并采取行动。这一地区的很多国家对中国的主张存有争议，美方不对这些争议采取立场，但是我们的立场是，这些争议不应该通过单边行动和军事化的方式，而是应该通过外交与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克里是在美国洛杉矶的智库太平洋国际政策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发表这一评论的。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对俄罗斯军机本周两天贴近飞越在波罗的海的一艘美国驱逐舰，并且进行模拟攻击飞行表示关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说，两架俄罗斯攻击机在位于国际水域的美国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附近进行了约20次飞跃。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There have been repeated incidents。
过去一年屡次发生这类事件，俄罗斯军方包括俄罗斯军机在行动中相隔距离过近，或在空中和海上过于靠近其他国家的航行，引发严重的安全问题。我们继续对这种行为表示关注。”
飞越事件发生时，唐纳德·库克号在结束对波兰港口格丁尼亚的访问后驶向大海。当时船上停有一架波兰直升飞机。北约一直被要求在波罗的海国家长期部署应急部队。莫斯科否认有任何攻击波罗的海国家的意图。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日本西南部星期四发生一场里氏6.2级的强烈地震，造成至少9人丧生，数百人受伤。这场地震的震中位于东京以南大约1300公里的熊本县境内。地震发生在深夜，当时很多人正在家里面吃饭、看电视或者是睡觉。地震震中距离日本唯一运行的核电站120公里。不过有一位官员表示，核电站运行正常，一些高铁的营运被取消。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最新公布了2015年的人权报告，当中说全球存在治理危机，恐怖组织行为野蛮，公民社会受到当局压制，这些呢是当今世界的关键问题。报告同时还列举了一些人权方面的进步情况。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在华盛顿的报道。
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实行种族灭绝屠杀，欧洲和中东地区出现难民和人道主义危机，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组织受到镇压，2015年的人权状况问题重重。克里国务卿说，侵犯人权现象令人不安。他说
The most widespread and dramatic
2015年最为普遍和最触目惊心的侵犯人权现象发生在中东地区，那里的恐怖主义活动加上叙利亚冲突造成极大的苦难
enormous suffering。
人权报告列举了暴力极端分子在非洲犯下的令人惊骇的罪行，强调应该通过良好的政府治理制止博克圣地和青年党等恐怖组织横行。从亚洲、欧洲到西半球，中国、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和古巴的政府都存在骚扰和打击媒体、公民社会和批评者的问题，但是情况也有改进的一面。克里国务卿说，
We have seen important democratic gains.
我们看到突尼斯、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和缅甸都出现重要的民主进展。尽管这些国家依然有需要克服的挑战，但我们正在跟这些国家密切合作，帮助他们应对挑战。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人权报告有助于美国了解情况，以决定对外援助政策。美国助理国务卿玛丽诺夫斯基说，
你可以肯定，我们一旦得到可信的证据显示外国安全部队的某个单位或某个人严重侵犯人权，我们就不会向这样的单位和个人提供援助。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人权问题应当在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时有更大的分量。人权观察华盛顿分部主任马贡说，
我认为我们人权观察的一个担忧是，尽管国务院人权报告很准确，对很多国家的情况很清楚，但报告经常没有得到应有的应用。
美国国会规定，国务院提交年度人权报告，今年的是第40次人权报告。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著名维权律师蒲志强4月14日收到北京司法局下达的取消律师资格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被正式的剥夺律师执照。另外，北京维权律师程海指责河北衡水一家区法院法官报假案诬陷律师， 而后当地公安部门强制传唤，阻碍律师依法执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去年12月被当局因七条微博而以煽动民族仇恨罪、寻衅滋事罪判刑和缓刑各三年的朴志强，星期四在社交媒体上留言证实，签收北京司法局今年第一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朴志强感叹道，做了19年律师，从今天起不再是了，但他表示相信未来，相信未来会改变。网上流传的一封由北京市司法局4月13日发出的文件称，朴志强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构成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情况，经北京市司法局前日集体研究决定，与朴志强吊销律师执业资格的行政处罚。由于朴志强去年就被当局判三缓三，所以外界对他律师执照被最终吊销并不意外。不过这一天的到来还是引起网友和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人权活动人士朴志强好友胡佳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打压的不仅是朴志强一人，而是向所有的维权律师发出一种恐吓。他说，
当了19年律师的朴律啊，把法律作为武器去捍卫人权，一位勇士，一位斗士，现在夺去了他的在法律的层面上去冲锋陷阵的权利吧。对于律师而言，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这份资格了。4月15号是六四的起点，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当局选这种日子来给他，实际上是带有一种压力，甚至说某种程度上去羞辱，不仅仅是要打压一个普大炮，也是制造一种恐怖吧。
1965年出生的朴志强曾参与89民运天安门广场学生绝食行动，朴志强经常代理敏感维权案件，包括2009年四川作家谭作人因调查汶川大地震豆腐渣学校被打压案，2011年四川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网上言论被劳教案，2011年意见艺术家艾卫卫遭迫害的税务案，以及2013年因女儿强奸及强迫卖淫案上访却遭劳教的湖南唐会案等。此外，朴志强因参与多起涉及公民权利的调查而几次遭拘捕。2013年2月6日，朴志强公开实名举报尚未落马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清算周永康及政法委系统十年维稳问题，并支持建立法治社会和宪政体制。2014年5月3日，朴志强因参加一个纪念六四事件25周年私人研讨会而被北京公安随后拘捕。2015年12月22日，朴志强在被拘禁一年七个月之后，以缓刑走出看守所。朴志强案从开始便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多个国家的政府以及许多国际人权组织都曾要求中国当局无条件释放他。曾获得欧盟萨哈罗夫人权奖的胡佳表示，现在是朴志强人生的低潮，但也是新的起点，而他始终相信在未来的民主中国，朴志强就有可能成为大法官或者司法部长。他说，
今天这个日子我们跟朴律师一样的感到遗憾和愤怒，不要看眼前的这一步，人走在这种最低谷的时候并不可怕，你剥夺过他的自由、律师权利、家庭的安全感，你还能再剥夺他什么？我们一样和朴律一起笑看未来，我们充满信心。
此外，据维权网报道，坚持认为律师年检违法的北京维权律师程海4月13日下午到河北桃城区法院交办案手续，寻衅法官发现他的律师证未考核，程海当即出示法院判决书等三四份文件，证明律师证不考核，不影响执业，同时提供北京司法局许可处的电话供查询，但是法官拒绝核实，并以此为由指控程海持假律师证诈骗，打110报警。而当地派出所所长一人出警，不做调查就口头传唤程海，被拒绝后竟强制传唤， 并招来更多警察将程海带到派出所。警察从晚六点开始到次日凌晨的七个多小时后才在检验后归还程海的律师证。程海律师发文表示，桃城县法院和法官拒绝打电话或上网核实报假案诬陷律师，以违法方式阻碍律师依法执业，而警察未经法定调查程序，没有涉嫌违法犯罪事实，就违法采取传唤措施，所长一人去法院执行职务，不主动出示警察证，并违法管辖律师法规定，由司法行政机关管辖没有律师证人员以律师名义执业的案件。程海律师表示，近日将对这些违法行为和违法人员展开全面追责行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律师的尊严，也维护法治。赶往现场声援程海的李忠伟律师评论说，目前正是各地开始对律师考核时间，发生律师因为考核被抓之事，可谓意义重大。记者星期四下午致电姚城区法院询问法官，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而胜利西路派出所接电话的员警称不了解情况，并拒绝找涉及此事的所长、副所长等人，让记者联系分局政治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消息。叙利亚政府代表将在星期五参加反对派代表在日内瓦举行的和平谈判，和谈目的是要结束历时六年造成50多万人丧生的叙利亚内战。不过人们越来越担心维持和谈的停火即将破裂，在阿勒颇还有霍姆斯的战斗现在是急剧增加，反对派支持者指责政府对平民实施了空袭。监督和谈进程的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表示，人道主义救援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够抵达被围困的城镇。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呼吁美国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包括向那些与伊斯兰国作战的力量提供重型武器来打击伊斯兰国。罗伊斯星期四在华盛顿一个智库说，不发挥领导作用会导致失败，这是他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处的瘫痪状态感到的忧虑。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星期四下午在史汀生中心与该机构的董事会主席布鲁姆菲尔德大使就美国的外交政策问题进行了对话。他们的对话主要涉及到中东问题，包括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以及伊斯兰国等等问题。罗伊斯议员与一个跨党派的国会代表团刚刚对约旦、伊拉克还有突尼斯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访问，与美国在那里的伙伴主要讨论了如何打击伊斯兰国的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正在进行的热烈的可以说如火如荼的美国总统竞选的最新消息。在星期四晚上，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桑德斯与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市布鲁克林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纽约州下周二将举行意义重大的初选。在辩论中，桑德斯和希拉里·克林顿进行了激烈交锋，他们质疑对方的判断力。桑德斯指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以及接受来自华尔街银行和公司的竞选资金。希拉里·克林顿指责桑德斯的竞选团队制造针对他的谣言，并且指外交政策问题是桑德斯的弱项。希拉里·克林顿和桑德斯都认为有些银行的规模过大，以致其倒闭会对经济构成威胁，因此呢，应该对这些银行进行拆解。桑德斯说，必须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并且说希拉里·克林顿让很多人感到迷惑不解。希拉里·克林顿他支持把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但是呢，希拉里·克林顿主张应该先把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2美元。在上八场的民主党初选里面，桑德斯赢得了其中7场，目前正在争取少数族裔还有年轻选民的支持，以保持竞选势头。 那么在共和党方面呢，总统选战可以说也是一场重大重大的考验。纽约州的初选现在呢，在共和党来讲也是一个相当激烈的竞争，虽然川普的民调非常领先。目前呢，两党参选人领先的这个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还有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他们在纽约的民调中领先，可是呢，他们都遭遇到了一些挫折，因此呢，希望在纽约取得胜利，能够为他们重新赢回势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川普期待星期二在自己居住的纽约州获胜，不过川普又对共和党建制派发起了一波新的炮击。对手泰德·克鲁兹在其他州不断拿下无承诺的党代表，这让川普大为恼火。
我领先了几百万张选票，他们甚至都不谈这点，从来也不提，他们谈的是党代表。我的党代表人数领先了好几百人，可是大家注意，这个体制有鬼的，是有鬼的，让人讨厌的，肮脏的体制，这是个肮脏的体制。
克鲁兹说川普是在哭闹，想欺凌共和党并恐吓党代表。
提名唐纳德·川普将等同于一场火车撞毁事故，如果唐纳德·川普获得提名，希拉里·克林顿就会赢，他会胜出两位数字。
克鲁兹目前在纽约远远落后于川普，并且排在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后面。
有些人吸食我们有些人心中的恐惧和愤怒感，拿它来喂食自己心中填不满的功名欲望，这可能会把美国赶到河沟里，而不会让我们重新变得伟大。
民主党领跑者希拉里·克林顿预计会在纽约初选中击败对手伯尼·桑德斯，在多数民调中克林顿都领先两位数，他盼望能在纽约重挫桑德斯。
我注意到在纽约这里，在聚光灯和众目睽睽之下，桑德斯参议员回答不好问题了，这些问题涉及他的核心议题，也就是如何处理银行。
不过桑德斯继续吸引大批人群，比如在曼哈顿的这次集会，他希望星期二能缩小差距。
在过去八个党团选举和初选中，我们赢了七个，当我看到像这样简直让人难以相信的人群的时候，我相信下星期二我们在纽约这里也会赢。
分析人士汤姆·德弗兰克对美国之音说，在纽约民主党人的竞争加剧了，
打法越来越恶劣了，不仅是共和党这边，民主党这边也一样了。两位角逐者希拉里·克林顿和伯尼·桑德斯互相指责对方没资格做总统，这话仅从表面上就很荒唐。
两位民主党人跟纽约都有渊源，桑德斯在布鲁克林区长大，而克林顿做参议员时代表的是纽约州。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说，巴拿马文件的曝光损害了公众的信任，使普通公民更不愿意付税，而税收是政府修路、办学和发挥其他政府职能必不可少的。世行第二把手英卓华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兰吉德的专访。英卓华呼吁世界各国的决策者制定新的法律，并且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兰吉德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从巴拿马律师事务所泄露的文件暴露了世界各地的富人隐藏财富并避税的做法。虽然其中大部分活动并不是非法的，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决策者说，也许应该把这类做法列为非法。还有许多人呼吁制定更严格的法律，增加隐藏财富的难度。他们说，当富人得以避税的时候，普通人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世界银行第二把手英卓华说，这种想法损害信任，在最迫切需要经济增长的国家影响增长。当这些国家看到他们的一些领导人、精英和富人在国外有账户，他们就会开始问：为什么？有正当理由吗？是不是隐藏了什么？研究和咨询机构全球金融诚信的专家说，政府国库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
Our data show that over a trillion dollars.
我们的数字显示，每年有10000多亿美元的非法资金从发展中国家流出，这远远超过每年这些国家收到的所有的外国援助和所有的外国投资。
报道巴拿马文件的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的一位记者说，这些文件显示，数十万家公司以匿名的方式注册，隐藏了所有者的身份，使官员很难追踪逆财和逃税活动。
许多专家对我们说，一些国家的法律需要修订。
世行常务副行长兼首席运营官英卓华曾经担任过印尼财长，他说各国需要配合。
But even if you are doing that,
如果没有国际合作，要追踪这些逃税活动非常困难。
Using this tax avoidance.
本星期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举行高级金融和经济官员会议，银行官员在会上呼吁加强监管与合作。美国之音吉兰德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里面，多位专家学者探讨了近年来以中国、俄罗斯、伊朗等为首的威权主义国家对自由民主带来的挑战和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与其中几名作者进行了交谈，下面呢就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在《威权主义全球化：民主的挑战》一书的多位作者看来，朴志强等律师被捕，全球闹得轰轰烈烈的巴拿马文件从网上匿迹，以及中央指示、媒体信党等等，都显示中国当局变得愈发专制。这本2016年出版的新书指出，也并不只有中国如此，包括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在内的威权主义国家发展了新的工具和策略来牵制民主的传播，挑战自由的国际政治秩序。参与该书编辑工作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研究与分析部副主任克里斯托弗·沃克说，这些国家将其国内的镇压方式带上国际舞台。他以中国媒体对外宣传为例。
I think the way in which the news is generated，
我认为由中国官媒生产的新闻内容现在也向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传播，你很少能听到有关西藏或台湾或是精英阶层腐败的有意义的探讨，这提出了一个关于这些内容性质的真正问题。这些内容在很多地方被越来越多的使用。
近年来，中国在非洲、拉美、中东等许多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沃克称，很多投资或援助与当地的精英阶层有关联，这其中有没有针对贪腐和公信力进行有效的监管是很大的问题。
I think these are questions that have been raised, and it's part of the larger question of how.
我认为这些是被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更大问题的一部分，那就是中国和其他威权主义政权在全球化时代的参与是如何伤害或影响这些地方的民主发展的。
参与这本书的专家学者认为，在威权主义不断进击的同时，民主政权退却了，在应对威权主义带来的威胁方面失败了。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国际记者联盟公布的巴拿马文件一周前揭露了有几十个国家政要富商的离岸金融丑闻，震惊了世界。在中国，尽管有几代中央的常委级高官的亲属卷入该事件，可是呢，由于全面的新闻封锁，媒体保持沉默，所以一般公众仍然被蒙在鼓里。目前呢，只有已故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就此事做出说明。那么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郑玉文跟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就胡耀邦的儿子澄清离岸公司地址不在北京这个事情所做的现场采访。请听详细内容。
在一个星期前，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公布的巴拿马文件揭露了许多国家政要还有富商的离岸金融丑闻。在中国，虽然有多位中共高官的子女和亲属卷入其中，不过由于当局的新闻封锁，许多民众仍然是所知甚少。我们下面要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巴拿马文件的最新情况还有相关的反应。叶冰你好。
你好，玉文。
沈叶冰，我们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他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首度的就巴拿马文件做了表态， 王毅是怎么说的？中国官方到目前为止有哪些最新反应呢？
王毅部长呢，他是在这个跟德国外长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呢，就在记者提问的时候简单的回答了一下。他主要强调的是呢，现在情况还不明，需要等着这个情况进一步明确了再说。那么这个在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这个洪磊当时呢，也是有记者问他，那么他说呢，就是说是大家都知道了，他说是捕风捉影，不予评论了。除此之外呢，就是中国官方呢几乎没有任何的正式反应。一直到今天，那么在例行的记者会上呢，也没有人再提这个事。那么当然，中国官方呢也没有就这个事情再说任何的这个话。可是在另一方面呢，这个中纪委网站，在沉默了几天之后呢，今天就发了一条消息，引述习近平的话说呢，当前反腐败的斗争呢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这个习近平强调呢，反腐败的力度不减，节奏不变。那么在这个巴拿马文件的这个来源方面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这个莫萨卡冯塞卡公司啊，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呢，就发表了声明说，他们公司呢也是泄密的受害者。
嗯哼。
那么这家代办离岸金融业务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呢，在中国大陆也设立了好多家的这个分支机构。据我们所知呢，就是在这个北京、上海、重庆、杭州等大城市都有它的分支机构。那么我今天呢打电话去这些公司这些分公司询问这个他们的业务呢是不是受到了这次事件的影响，但是答复呢都是这个你要采访呢请直接找总部，他们呢是无法回答的。那么在大连的这个分公司呢，有一位接电话的小姐呢就直接表示，你们不要再打电话来了。那么这显示呢，这几天不断的有媒体在联系他们，他们都烦了。
是，聂斌，除了看到官方还有这家公司的相关反应之外，我们也了解在民间中国百姓呢对于巴拿马文件所揭露的高官子女和亲属在海外藏有巨额的资产，他们又是怎么看的呢？简单给我们介绍。
关于这个情况呢，大家都知道这个大陆本来就有这个防火长城啊，这个网络方面的这个封锁非常的严密，那么这几天呢就是更加这个风声鹤唳啊，那么几乎你连这个巴拿马文件这个词条呢，你想搜索的话呢，都会显示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以及政策，部分的搜索结果呢未予显示，这是大家都在这个搜索中国网内的这个一些信息的时候都能常遇到的啊，那么。关于这个输入这个李小林呢、姐夫等词条的时候呢，还能够正常的显示出来这个搜索的结果。当然，他不会提这个任何跟巴拿马文件有关的东西啊。在微博方面呢，就彻底的屏蔽了巴拿马文件、李小林呢，还有巴拿马名单之类的这个关键词。在微信呢，大家现在就是经常的这个在中国都看到人们在使用微信啊。前两天呢，就有微信的这个好友呢，在微信群中发送了这个涉事中国官员的亲属名单的图片。那么发送方呢，在手机上显示这个图片呢已经正常的发出了，没有任何的异常。但是呢，他要发的那些群友呢，却没有在这个聊天记录中看到这张照片。
嗯哼。
那么在推特上呢，就有一张帖子是一副对联，他就说只许姐夫离岸，不许百姓入关。
嗯哼。
这就显示呢这个高官的家族涉嫌海外洗钱， 而网民上网却层层的受限，
是
他们表达不满。
是，确实可以看得出来，就连网民想要有所反应都可能遭到当局的封锁。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叶斌从最近曝露的这样的相关的巴拿马文件里，现在看来在中国方面至少有九名现任或是离任的常委级的领导人的家属，那么通过了这家事务所来开办了这个离岸公司。那么其中最令人关注的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前领导人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华，他也开设了一家离岸公司。那么至此呢，他也做出了回应。胡德华是怎么说的呢？
是这样啊。那么胡德华呢，今天呢，他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坦然地承认确有其事。那么他和他的这些公司里的一些股东啊，有这个一家名叫 For Talent 这个注册离岸公司。关于这个事情呢，我们先听一听他当时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时是怎么说的。
在你们4月8号啊，还是几号啊？就叮叮咣啷的，就一直没完没了的给我打电话，这刚这鞠着躬的电话又响了，所以我也这个，因为我也不在北京嘛，所以查资料也查不到。可能因为一下子是一个很突然这么个事件吧，因为你这个电话采访呢，我又现想了想，所以大概是怎么样子。所以那个企业呢，那个 For Talent 呢，就是一个我们上市的一个持股公司，哎，没有什么那个这个，因为上市没上成嘛，那么也就算了，那个东西就放在那儿。这个我都跟那个大家都说完了，所以那个实际上就是在那个凭吊先烈的时候呢，那也想不了这么多事情，也弄得情绪不好，是吧？大概昨天晚上10点多才刚到家，刚到家你这电话又追了嘛，大概就这样。
那么当时啊，这个胡德华呢，他告诉我呢，他是这个在这个事件爆发后，有人打电话追问他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他正好不在北京，他在这个浙江啊，是参加了一次这个清明节的祭扫新四军的这个烈士吧，这样一个活动。那么所以说他刚才说，就是说有人呢在他在鞠躬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那么胡德华呢，在接受我的电话采访之后呢，他又给我发了一条微信。那么这条微信呢，就是他在这个回复社会公众或者是舆论的关注的情况下呢，他发表的这么一篇像声明一样的这个书面的文件文字啊。他是这样说的啊，这几天我来念念。巴拿马文件搅动了世界，对中国来说很大一个亮点是中共前总书记之子胡德华也在其中。事实上，任何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甚至包括外国人，都可以在香港注册公司，而且离岸不离岸都行。他说啊，他说我相信这些权利应该也一定包括我老胡吧啊。那么他接着又提到呢，就是说是文件中提到的那个公司呢，就是一家普通的民营企业啊。2003年，我们国内公司的10%股东准备在香港上市，用自己的钱，用中国护照真名实姓在香港堂堂正正注册公司，这是我们的权利，谁也管不着。那么他接着下面又说了，这个他们签约了几千万的这个律师费、会计费、中介费等等的费用啊，上市不成功，那么也就算了。但是这个公司还在，也还交着年审费，同样呢，也还是谁也管不着，啊。那么他最后强调说呢，这个香港的记者说啊，我也就是指胡德华本人啊，是在巴拿马文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敢于公开大声回应的中国人。那么对于这家离岸公司的正当性呢，胡德华在接受我电话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他不怕任何人调查。下面我们再听听当时他是怎么说的。
这个事情经得起调查是不是？
那当然，那当然，那你随便去，因为大家都能查嘛，你那 你那账户肯定也能查嘛，那就查就是了。
好的，您刚才听到的就是胡德华针对他的离岸公司所做的最新说明。我们谢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进入2016年以来，一方面中国官员的造神运动呢，对于习近平来讲似乎呢有越演越烈之势，可是另一方面中国的国内也出现了跟习近平唱反调的言论。那么如何解读当下的中国高层政治呢？美国一位著名的学者沈大伟，他就认为习近平尽管是掌握着局势，可是呢远远没有人们所认为的那么样牢固。沈大伟甚至不肯定习近平是不是能够坐满两个五年的任期。有关现实情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主流媒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最近都刊登了执政三年多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是否正在失去对权力掌控的标题文章。原因是不仅中国商界以及媒体等方面的高层人士公开发表了与习近平看法相反的言论，因特网上也极为罕见地出现了对他提出批评并要求他辞职的公开信。不过美国一些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观察人士并不认同习近平正在失去对权力的掌控的看法。华盛顿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高级顾问和中国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张克思认为，中国体制内眼下对习近平所推动的议程的确有很多抵制，但是很重要的是要看这些抵制来自哪里，而最重要的是这些抵制是否代表最高领导层对习近平的政策主张存在严重的冲突。
显然有某种微震，但是我的感觉是习近平仍然掌控着他所创立的体系，他在领导层中仍然处于不只是同级别中地位最高的，而是老大，而且他还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进他的议程。
乔治华盛顿大学西格尔中心访问学者、原《金融时报》驻北京以及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资深记者马立德认为，对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以及意识形态的抵制，不仅来自那些一夜之间失去权势和财富的人，还来自中国的自由派人士。不过他也说，尽管习近平的权力不是得到大家赞成的，而是通过独断专行得来的，但是他仍然大权在握。
如果你看与他对抗的人，这不是一个很稳定的同盟。鉴于习近平对党的官僚体系等方面所进行的重大改变，没有出现更多的反对习近平的声音，更令人吃惊。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他受到任何的威胁。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认为，习近平的确将权力集中化了，他对权力的个人化也是毛邓以来所没有的，但是他不认为习近平完全巩固了他在官僚体系内的权力。他说，这从习近平要求下面的人对他效忠以及要大家表态的做法上可以看出。
在某些方面你不得不问，如果你需要大家效忠、表态和承诺，你的地位稳固吗？不会真的稳固。在我看来，这显示的是不安全感。
著有多部有关中国的专著的这位学者表示，尽管人们没有看到因为对习近平的执政不满而进行积极抵抗的现象，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以及体制内的人对他们的体制没有信心。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钱转移到国外，仅在去年一年，这一金额就达到9500亿美元。沈大伟去年3月6号曾在《华尔街日报》发表共产党在中国统治的残局已经开始的文章，而引发学术界的激烈辩论，并招致中国官方的抨击。他4月7号在华盛顿国际和平研究所与乔治城大学共同主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被问到习近平是否会在2022年后继续掌权的问题时，再次大胆地表示，习近平未必会坐满两任，尽管他不认为习近平处境危险。
首先，我不确定他会做那么长，我大胆地这么说。我认为体制内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我们从最近的辞职信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不满。我们可以辩论信件的真伪，但是我认为 他在体制内真的不受欢迎，也许大众喜欢他，但他在体制内，在精英阶层不受欢迎。我们不应当假定他会能坐满。
沈大伟说，处于列宁主义体系下最后发展阶段的中国共产党，要么进行自我调整，通过改革来自救，要么通过强制手段进行打压来继续掌权，而习近平选择了后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呢，对中国的企业债务问题发出警告。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则认为，中国政府有资源应对债务问题。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在谈到企业债务问题的时候说，该破产的企业就该破产。不过呢，他又主张要循序渐进。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3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目前面临的一大严重问题是企业债务问题。中国可能处于风险之中的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接近1.3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星期四在华盛顿的一场活动上表示，中国的债务问题中存在一些缓解因素。
But most of the debt is in local currency, so there's not the exchange rate risk that some other countries have faced.
大多数的债务是人民币债务，因此不会有其他一些国家面临的汇率风险。其次，这些大多是由国内储蓄提供的资金，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会看到像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出现的资本外逃。
他还表示，中国政府拥有资源应对这个问题。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这场活动中，参与讨论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相比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中国的企业债务占 GDP 的比重较高。他在谈到解决办法时说
I think the solution is that one thing you really have to have the
我认为解决办法是需要有金融规则，让每一个企业和经济单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破产，就让他们破产好了。
If they bankrupt, they bankrupt.
对于如何建立金融规则的问题，易纲说，中国仍要进行很多改革，包括加强破产法和简化破产程序等。不过他指出，降低企业债务要循序渐进，相关政策制定应当谨慎和纵观全局。伯南克表示，如果债务问题非常严重，导致对银行系统的信心被削弱，那么有时快速应对则会更有效。易纲在活动上还表示，中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表现良好。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公民在肯尼亚涉及电信诈骗案的嫌疑人被强行遣返中国，引起台湾朝野不满。一名涉案人的母亲说，他的儿子已经被肯尼亚法庭判定无罪，不懂为何被送到中国。他担心儿子在中国没有办法得到公平审判，希望中国尽快放人，让儿子回到台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8岁的刘泰廷是被肯尼亚遣返回中国的45名台湾公民之一。根据中国公安部的声明，他已经在星期二抵达中国境内。肯尼亚将涉案台湾人遣返中国，在台湾引起极大愤怒，台湾政府指责北京强行掳人。路透社取得的手机视频显示，被关押的台湾人星期二正奋力抵挡肯尼亚一个牢房的房门，阻止警察进入房里将他们遣返。肯尼亚政府说，这些被关押的嫌疑人在境内非法滞留，他们从哪里来就会被送回哪里。肯尼亚与台湾没有正式关系，他将台湾视为一个中国的一部分，与北京当局立场一致。刘泰廷的母亲对路透社说，他的儿子已经被肯尼亚法庭判定无罪，希望中国让他儿子回到台湾。
OK，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希望是回到我们自己国家来受审判。不管他是真的有罪或无罪，即使是有罪的那些人，我们也希望都是在台湾来受我们台湾的司法的审判。
中国公安部说，这些台湾嫌疑人涉及在中国实施诈骗手段，导致中国民众蒙受巨大损失，甚至有人自杀身亡。
那当然在我们认为是对我们一个人权的不尊重。这个肯尼亚已经判无罪，他所以他孩子一直讲我们都无罪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回家？
嗯，
是吗？那我们只是我们家长家属的一个这个诉求，也只是希望小孩子是平安的，然后能够受到平等的待遇。
嗯，中国公安部说，这个诈骗团伙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设立诈骗窝点，向北京、江苏、湖南、四川等九个省的居民实施诈骗，涉案金额达数百万人民币。由于受害人都在中国，因此必须在中国进行调查。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肯尼亚电信诈骗案件呢，成为台湾立法院司法还有法制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台湾法务部长罗英学表示，希望跟中国大陆协商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柯建铭表示，中国将台湾在肯尼亚的电信诈骗嫌疑人强行带往中国审理，是一个高度的政治事件。
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处理好，势必到五二零以后，尤其五二零的时候，两岸的政治会变成怎么样？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起点。
柯建铭委员还质疑，台湾法务部长日前到中国进行司法交流，双方竟然没有讨论这起重大案件。台湾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星期四邀请法务部等部会首长就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要求将肯尼亚人员移交台湾及司法处理情形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法务部长罗英雪回答说，他今年三月前往中国进行两岸司法交流的时候，并不知道有肯尼亚电信诈骗这个案子。
主要重点是放在台湾在大陆受刑的人的假释、缓刑、保外就医等等这些问题，还有我们的经济要犯遣返的问题。
罗英雪部长还谈到，两岸共同打击电信诈欺确实已经办了许多大案，双方签署共打协议之后，台湾受害民众的损失从一年180亿降到30亿台币。罗英雪部长还强调，肯尼亚诈骗案，诈骗嫌疑人有台湾人，而受害者都是中国人，双方对于这个案子都有司法管辖权，因此需要协商。台湾法务部目前已经安排两位经验丰富的检察官前往中国大陆沟通，希望大陆方面尽快同意。国民党立委林德福表示，台湾司法轻判这些诈骗犯，让他们继续到世界各地作案，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状况，台湾自己也要检讨。
我们真的不能纵容，哦，我们一定要让国际上看到说，我们确实对这方面，我们是很严苛、很严厉的去要求。今天就是碰到这些法官，才会造成说，对岸为什么那么强悍，对不对？哦，这个我们自己本身内部还是要先要做一个检讨。
林德福委员还指出，这些诈骗犯已经形成集团模式，台湾的法官应该以帮派组织犯罪来办案，如此将可以加重其刑。罗英雪部长答复说，行政院已经指示法务部就诈欺犯的惩处进行研究，包括是否应该加重刑度。台湾十年前的跨境电信诈骗案猖獗，受害民众苦不堪言，诈骗犯将基地转往中国大陆，不过在两岸签署共打协议之后有所收敛，近来则继续在东南亚和非洲等地继续作案行骗。台湾法务部长罗英雪表示，网络上传说台湾不仅是诈欺的始祖，更是诈欺领域的佼佼者，甚至台湾政府还进行包庇，他对于这些说法感到非常难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的，我们即将马上要进行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